国，因为这边还有个山叫做西山嘛，一个东山叫做西山。那么西丽王宫在西山，那我们知道几个博士他们跑错了地方，结果跑到西山去了，跑到西丽王宫那里去了。那么但是我们这一次讲这个尼西米的耶路撒冷主要重在这一块，重在这一块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看那个地图的话，它就从古门就出来了，然后呢就往南走。那么因为到了三个谷交汇的地方，那三个谷交汇的地方是最低的地方，而且不要忘记啊，那地方的天气啊就好像亚热带的气候一样。所以呢，所罗门的园子王园就在那一带。如果大家读这个传道书，尤其读歌中之歌的话，那么尤其讲到在苹果树下那一段的故事，不要忘记那个就是沿着这个西伦西谷下来，西伦西谷下来一直到山谷交汇的地方，那个可以说一片最美丽的地方。但是起初是王园，但是现在呢，本来那个景叫做隐阶景，结果现在变成什么？现在变成野狗景，因为到处好像都有野狗，所以给我们看见乃是荒凉的景象。然后呢，他就沿着西而上，沿着西而上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沿着这个西伦西谷往上走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有水嘛。西伦西谷沿着那个水往上走，然后一直往上走，最后绕一圈就回到什么谷门来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祷告是一件事，明白神的话是一件事。现在他亲眼看见那个毁坏的城墙，尤其到了粪场门，他果然那个景象就像别人所告诉他的一样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他没有告诉别人，因为你所得的启示，因为你的祷告和现实很可能有一段很长的距离。所以有的人他完全凭着他自己所知道的，他就在这里帮助别人，就在告诉别人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见吗？他暗暗地观察整个的情形，所以他大概地走了一遍。那么两个地方印象最深刻的，一个地方什么呢？就是一个地方就是粪场门，这里很明显的门被很明显的看见说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焚烧。那还有一个地方呢，就是他到了一个地方，结果呢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他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，所以可见什么？可见都是石头，可见那个城墙被拆毁以后，所以遍地都是石头。那么石头堆到一个地步，你根本过也过不去啊，过也过不去。所以那个多半都在这一方面，都在这一带。所以他这样绕过一圈以后，他大概有印象了。然后呢，他告诉我们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件事情，这个负担只有尼西米跟神知道，只有他知道。从祷告到主给他话，然后到他站在王做酒政，站在王的面前蒙恩，然后一直到了耶路撒冷，那弟兄姊妹，然后一路上他真的巡逻了一番以后，还是没有告诉别人。我往哪里去，我做什么事，官长都不知道。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、祭司、贵胄、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。那是个晚上，所有人都睡了，没有人知道尼西米做什么。所有人都睡的，只有尼西米是醒的。所有人都不知道神的旨意要做什么，所有人都不知道说现在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事。那天晚上都睡他们的平安觉，来他们醒过来以后才发现说耶路撒冷要不一样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人没有睡觉，有一个人当别人睡觉的时候，他能够知道哪一块哪一个地方是最需要工作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尼西米的工作。然后我对他们说，他开口了，我们所遭的难，耶路撒冷怎样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你们都看见。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。就这一句话够了，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我不知道有多少尊重。许多时候我们的话太轻浮了。如果你真的有几个月活在神面前， 若有个负担压在你心头，而且经过一个晚上你巡回过了以后，等到醒过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不光你醒过来，不光你知道神的旨意，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神的旨意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我们不行，我们这张口不行，你看见吗？我们里面满有这负担，但是我们一讲，我们讲不出来，我们不能够把我们负担交出去。但是这里你看见不一样，所以为主说话的人要记得，那个口是不是金口，不是看你会有没有口才，是当你说话的时候，你到底经过了什么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如果真正为主说话的话，真正站在讲台上为主说话的话，每一次为主说话都是伯利恒，每一次为主说话都是叫我们的话里面叫人能遇见我们的主。但是我们的主怎么降生在伯利恒？他的母亲一定要经过生产的痛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个尼西米经过了这么多事情，主给他一句话，这句话带着权柄，这句话你看见一定有结果发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学没有用的。我们知道讲到复兴的时候，哦，讲到这个，你看见摩尔维亚复兴是因为它有24小时、48个人轮番进行祷告。那我们年轻人也这样做过，也找48个人，那复兴都不来的。原因你可以照做，一点没有用的，你不是那个人了。你如果真的要复兴的话，你这个人要像那个人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经过生产的痛苦，现在一句话就可以了，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教会仍旧分裂四分五裂？你不管讲多少的理由，都是我们的羞耻，都是我们的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所以讲到教会分裂，千万不要说我们是对的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出去了，这是羞耻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凌辱。来吧，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。我告诉他们，神施恩的时候怎样帮助我，并王对我所说的话，他们就说，我们起来建造吧。够了，弟兄姊妹，尼西米在神面前最重要的一句话，就是这些人能说，我们起来建造吧。所有这些人都起来建造，他们建造这个城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没有尼西米怎样活在神面前，你看见他的负担不可能传递到一般的人身上去。结果官长也好，贵胄也好，他犹大平民、祭司，还有他们都在睡觉，他们不知道什么事发生，只有主知道，只有尼西米知道。现在呢，等到尼西米一开口，他那口真是金口，那句话不知道有多少斤重，那句话不止讲了，砸在每一个人的心里。他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。所以下面怎么说呢？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。好了，这就开始第三章，这就到了很重要的一章。但是很可惜，弟兄姊妹，第三章呢，普通人因为太多地名了，太多什么了，所以大家很快就跳过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是最宝贝的一章，这几乎等于是灵魂。如果你光讲城墙是分别的话，那很简单嘛，是圣洁，那为什么这么麻烦呢？就讲一道墙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反正就是分别就好了。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新耶路撒冷也是这样，它墙很矮，但是起码有一道墙啊，这是没有错的。那么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也不要告诉我们这里转弯什么门什么什么门，告诉我们是二道门，而且正方形的，这边三个，这边三个，这边三个，那就完了嘛。那如果现在圣灵光给我们说是墙或者这样那样的话，那么就这么简单就好，何必那么啰啰，好像啰啰嗦嗦，对，我们不可以讲圣灵啰嗦。但是呢，你看这么复杂，从第三章讲那么多，弟兄姊妹，你等读完以后，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负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读主的话，第一个你先把事实把它抓住，然后圣灵才能启示。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嘛，有什么了，有什么稀奇，没有什么稀奇。但是不，你如果真的在这里，明白这里面，你明白这里的，这里所讲的，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它很有道理的。那所以呢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就给大家一份讲义。那么这个讲义希望大家回去呢，一面你读，一面你可以参考这个讲义。那么然后呢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。那么讲到这个，讲到我想这个最重要的一张图，当然最第一张这张图是最重要的。这是整个当时的耶路撒冷城墙。我们讲过，耶路撒冷在被罗以前有大卫的耶路撒冷，那就是下城。有所罗门的耶路撒冷是上城，因为整个城是盖在锡安山上的嘛。那么这个锡安山是慢慢倾斜，一直斜到那山谷里面去，所以靠着山谷最近最靠近那个山就叫做锡安山。那么然后慢慢到圣殿那个地方呢，就已经到了圣殿山了。所以呢，那么慢慢往上面那一块，靠近圣殿那一块呢，那么这个就是所罗门的耶路撒冷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其实被罗以前，我们在这边还有叫第二区，那么就是西山。那么那里呢，本来也有城墙，不过因为毁坏的太厉害了，根本不可收拾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现在呢，这个整个尼西米呢，只能退而求其次。我现在不能再讲大了，讲大是过去是大的，现在呢宁可小，但是是一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会发现说，这个尼西米的耶路撒冷啊，是赶不上被罗以前的耶路撒冷。因为第一个起码它没有西区，没有第二区，因为第二区是完全不可收拾的。那么还有呢，有两个拐弯之处，你看见吗？这边右边这个被城墙过转弯之处，所以可见呢，那个城墙慢慢往里边弯进去，本来应该一直往前走的。但这个墙不能再盖了，因为那个连牲口都过不去了，所以你看见吗？被逼的没有办法，所以只好城墙怎么样往里走，所以才有城墙转弯之处。那么感谢主呢，一些考古学家把这些转弯地方找出来了，而且测量它的用碳14测量，那果然是尼西米那个时候的城墙，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看很清楚，本来呢大卫的保障是在城里的，结果你就看见说，等到尼西米盖城墙，他把大卫的保障就盖到外面去了，所以很明显这个城墙缩小了嘛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小就是不好，因为这是小事的日子，芥菜种是百种里面最小的，但它里面充满生命。今天人要打，今天希望说不光一个地方有聚会，最好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打在这一起，人越多越好。怎么知道有主的祝福呢？如果超过2000人，超过3000人，就代表主的祝福。弟兄怎么没有说被罗以前是打的，被罗以后，如果真的要恢复城墙，你真的给人看见是一个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很明显它比从前小得多了。第二，这一座城它跟巴黎、跟香港、跟上海不一样。这一座城所以华美，是因为有圣殿。我们说圣殿代表神同在，城墙代表神的华美。所以以色列的华美，神把它丢在地上，那么就是指着这个见证来说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现在这个圣殿呢，刚好怎么样，就在前面这个正方形这一块。就是所罗门的圣殿广场，所罗门圣殿广场是正方形的，是500×500。那现在考古学家果然证明是500×500，他能够找出那个时候剩下那些石头，那石头都是，所以能够证明是500×500。所以呢，大家看这个，等到这个所以这个整个的工作从哪里开始呢？我们看这个3:1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，分别为圣，安立门扇，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，直到哈南耶楼，分别为圣。其次是耶利哥建造，其次是英利的儿子， 沙克建造。所以整个的工作从哪里开始？从阳门开始。阳门从哪里开始的？从北边开始的。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去看，那个最北边不是有个阳门吗？那么阳门呢，不光是城门，阳门也是殿门。非常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所有的工作是从阳门开始的。什么叫阳门呢？阳门就是那些要献祭的羊，特别到了逾越节的时候，你知道家家户不是要有一只